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4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神韵台湾巡演、总统及百位政要迎贺、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首先请听神韵台湾巡演、总统及百位政要迎贺。享誉国际的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2018年2月22日起至3月28日将在台湾七大城市演出34场，总统和近百名官员政要相继发出贺词与贺文，热烈相迎，颂扬神韵为台湾民众带来纯正纯善、洗涤人心的艺术飨宴，台湾观众开心迎来这份新年礼物。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以雅逸遐扬推崇神韵演出声名远播，行政院长赖清德以舞动神韵圆满功臣祝贺神韵，总统府秘书长吴钊燮赞贺神韵乐舞天成，连连发出贺词的考试院长吴景麟用神韵文化一词迎贺神韵，行政院副院长施俊杰、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考试院副院长李义阳分别以神韵天成、雅逸超群、韵妙入神推崇神韵演出精彩绝伦，内政部长叶俊荣赞赏神韵韵味隽永，陆委会主委张晓月祝贺神韵演出圆满成功，侨委会委员长吴新信则以神韵悠扬、名正寰宇赞贺神韵，故宫博物院院长林振仪贺电祝贺。神韵艺术团结合东西方器乐、独特交响乐、炫目的动态天幕，重现中华传统舞蹈古典之美，精彩可期。
神韵今年将在台湾七大城市演出，各城市市长也热情迎贺神韵，祝神韵演出成功。新北市长朱立伦祝贺神韵演出圆满成功，桃园市长郑文灿赞贺神韵传道弘毅，台南代理市长李梦燕以神舞与共、运献美乐迎贺神韵，台东县长黄建廷贺词说，在表演形式与内涵上，神韵是从深厚华夏传统出发，呈现出变化多端的新意，舞蹈家的舞姿、演奏家的音乐伴奏让人惊叹，同时也是中西方文化彼此交流、相互欣赏的重要桥梁，意义非凡。台中市长林佳龙说，12年来巡回全球百大城市顶级剧院的神韵艺术团，结合东西方文化艺术底蕴，展现独树一格的舞剧张力及壮观宏大的艺术体验。2018年的演出除了带给民众触人心弦的剧场经验外，更以精彩绝伦的演出添润台中文化城的丰富内涵。云林县长李进勇的贺词说，相信神韵纯正纯善的演出对社会人心的洗涤深具意义。 嘉义县立委蔡义宇说，由衷佩服神韵多年来扮演文化大使的角色，透过玄妙的歌舞以及中西方乐器的完美融合，弘扬中华文艺之美到世界各地，启发人们的灵性良知，并获得热烈回响。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018年2月16日至19日中国新年期间，大批中国大陆游客从内地各省市到暖和的澳门过年。澳门法轮功学员借着过年假期，在澳门地标大三巴牌坊和闹市步行街的玫瑰堂前地的两个真相点，向澳门市民、大陆及世界各国游客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善念唤醒世人的良知，同时帮助大陆民众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及少先队组织，简称三退。
如同365天的每一天，台北法轮功学员继续坚持在国父纪念馆真相点守候，并迎接游客到来，传递法轮功真相与澄清事实，不因假期气候变化而更改。2018年中国新年假期，景点附近的居民、往来的导游看到法轮功学员还出现在真相点上，竖起了大拇指表示赞许。过年了，你们还在这里啊，法轮功真的了不起，辛苦了，法轮功就是能坚持。
2月18日，大年初三，美国纽约第三大华人社区布鲁伦八大道一年一度庆祝新年。布鲁伦的法轮功学员们早早地来到真相点，挂好真相横幅，准备好真相资料，给当地的父老乡亲拜大年、送真福、劝三退。一波又一波的人群拿走了近1200份年画、吉祥宝宝，一眼望去，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彩色气球到处都是。当天三退的人也很多，因为穿着讲究的女士推着儿童车来要气球，学员问她有没有入过少先队和共青团，她点头。学员问她，你应该不是党员吧，她马上说我是。学员告诉她可得把这个党员退了，这位女士很爽快地答应了，并接受了最新的明慧画刊《永恒》和特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2月18日，英国伦敦的唐人街非常热闹，法轮功学员在这里向大家展示五套功法，同时也讲述18年来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事实，并为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而征签，有500多人签了名字，他们都对中共的迫害说不。
2月22日至2月28日，真善人国际美展在澳洲墨尔本市中心联邦广场中庭展出，联邦广场游人如织，展出期间美展全天24小时开放，有幸观赏到美展的来自世界各地游客都表示深受感动。留学生布兰顿站在巨幅油画《悲喜泪前》良久，静静感受着画作带给他的震撼。这幅画表现了善恶有报的真理，作品的呈现方式非常动人。布兰顿说，人所做的一切都取决于自己，你现在的选择决定了你的未来。对于法轮功无辜的遭受迫害，布兰顿和朋友克里斯托弗都感到非常悲哀。这场迫害太可怕了，我为发生在中国的迫害感到难过。克里斯托弗说，法轮功学员不应该因为信仰而受到迫害。
2月24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周六继续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皇宫旁的钱币广场上冒着严寒举办讲真相反迫害征签活动。三位年轻人了解到法轮功在中国正遭受着中共的严重迫害时很震惊，立即在征签表格上签名。其中一位男士正准备学习中文，临走时带走了中文的真相资料。
一对来自迪拜讲英语的中年夫妇没想到在瑞典看到了法轮功，令夫妻俩很是高兴。那位先生笑着说，在迪拜我们也看到过法轮功，看来世界各地都有练法轮功的啊，站在这里让人感到很温暖，这个功一定很棒。得知这么好的功法只有在中国被禁止，而且还遭到严重的迫害，他们毫不犹豫地签了名，谴责中共的暴行，并向学员送上诚挚的祝福，感谢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付出。
2月16日至18日，加拿大温尼伯法轮功学员 第二次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健康与益智博览会。博览会每年的参观人数大约在五六千人。法轮功学员在博览会上介绍功法，并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被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法轮功学员张广利和李鹏被冤判九年，张春玉被冤判五年，王艳秋和王忠荣被冤判一年半。2017年2月25日，哈尔滨市阿城区15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其中张广利等7位法轮功学员一直被非法关押。
河北保定市法轮功学员王海生被非法关押近一年，被唐县法院非法判刑八年，并处罚金两万元。王海生上诉到保定市中级法院。2016年12月13日，王海生用手机自动拨打语音软件讲真相，打到唐县百合镇西赤村，村喇叭是用无线电通话通过手机广播的。被正在此村扶贫的河北省安全厅处长郭富强听到，于是他把此事通知给保定市国保，并成立了专案组构陷王海生。2017年1月3日，王海生在去接下班妻子的路上，突然被警察用石头砸坏车窗并绑架。
辽宁法轮功学员张树德任职于大连理工设计院，外派到盘锦市工作。2017年6月26日到辖区县盛派出所办暂住证，警察问有什么信仰，张如实回答信仰法轮功，派出所警察不但没给办理，反而非法抓捕构陷。在2018年大年前27，新龙潭法院急切地给张树德的家打电话，称张树德被判刑七年。
河南64岁的法轮功学员范金平女士，原南阳市车站居委会主任，被当地610政法委、公安局、梅溪派出所、检察院、法院多次迫害。2018年1月初，南阳市下了一场大雪，梅溪派出所的人又去敲门骚扰，强行开门。范金平已经死在屋里地面上，瘦得不成样子。范金平两次被非法劳教，共计五年，两次被非法判刑六年，数次被非法关在南阳市看守所和南阳市610洗脑班，总计被非法关押时间11年多。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18年秘鲁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2月18日在首都利马召开，22名新老学员怀着对师尊敬重感恩的心情，分享了自己在做三件事过程中的修炼心得体会。新人学员舍玛伊玛纳是200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十年来每周末他都坚持去练功点练功，因为自己退休后有较多的时间，他开始去秘鲁教育部和部长助理及相关人员讲真相，介绍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功效，为此教育部介绍了几家学校。他跟校长联系之后，当地大法学员先后多次到学校教几百名人次的学生五套功法，获得学生家长和老师的喜爱。
2月17日，爱尔兰法轮功学员来到都柏林市中心格拉夫顿大街顶端的广场，和当地民众一同庆祝中国新年，并向人们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和法轮大法。一大早，法轮功学员就在这个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摆置了法轮大法横幅和介绍真相的展板，及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征签表。凯瑟琳、大卫夫妇带着孩子莉莉和吉米来到法轮功的展板前。凯瑟琳仔细阅读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及被活摘器官的消息。他说，这实在太令人伤心了，活摘器官太血腥了，我们愿意在反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字，尽一点微薄之力，这是应该做的。今天是中国新年的第二天， 我祝愿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新年快乐。
2月23日至25日，位于澳洲布里斯本南岸的惠兰中心迎来了本年度的身心健康节。与往年一样，法轮功的展位吸引了众多寻求身心健康的来访者。有些人以前听说过法轮功，也有不少人是第一次听说。他们认真询问法轮功的理念和功效，纷纷表示这就是他们一直渴望找到的功法。南澳越南社区新年嘉年华是当地越南社区最重要的庆祝活动，每年汇集数千当地越裔、洲际和国际游客。2018年2月9日，南澳法轮功学员再次受邀参加今年的庆典活动，向人们展示祥和的功法和分享修炼的美好。越裔法轮功学员阿红特地从越南带来了越文的小莲花和法轮功简介，赠送世人，传递真善人的福音，很受欢迎。
2月17日至18日，丹麦第三大城市安徒生的故乡奥登塞举办了健康博览会，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展，很多前来参观的民众对法轮功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有所了解，也有的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功，有的感受到很强的能量，表示不愿意离开法轮功的展位。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迎新年，真善人好，在大陆广传。喜气洋洋迎新春，大法祥瑞照万家。2018年过年期间，辽宁、山东、河北、湖北、江西、陕西城市、郊区、村庄、沿海路段的大法弟子在大街小巷张贴各种真善人好、大法好的不干胶，向民众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春天已经悄悄来临。新年期间，北方的天气非常寒冷，有的地区降雪量大，三九天气温达到-34°C。无论天气多么寒冷，大法弟子都不忘救人的使命，把法轮大法好的福音、过年好的祝福、三退保平安的信息等，以粘贴竖挂的形式带给父老乡亲，祝福善良人尽快了解真相。
湖北熊继伟家属状告公安局，法院已立案。湖北省应城市法轮功学员熊继伟已被非法抓捕近四个月，他的家人就汉川公安局国保警察的违法行为向汉川市法院提起诉讼，汉川市法院立案后以促进公正审理，不宜在当地审理，需要指定管辖为由，报湖北省孝感市中级法院，孝感中级法院批准将此案指定在湖北省大悟县法院受理。熊继伟的家人于2018年2月6日又去离家100多公里的大悟县法院递交了起诉状，大悟县法院目前已经立案。2017年11月7日，湖北孝感市警察伙同汉川市应城警察十多人非法抓捕了熊继伟等四名法轮功学员，在办案中心，熊继伟遭到非法审问，坐老虎凳长达20多个小时，连上厕所都不允许。熊继伟被汉川拘留所非法关押15天后，送湖北省板桥洗脑班一个月，后又被非法刑事拘留。熊继伟家属鉴于汉川公安局违法抓人，非法盗窃熊继伟家人的私人物品，拘留通知书没有按照最迟在24小时内送达家属，熊继伟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受到酷刑折磨等等违法犯罪行为，对汉川公安局提起控告。
广东省珠海市16位法轮功学员仍被非法关押。目前，广东省珠海市仍有16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其中5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3至5年，内有3位被非法关押在广东省女子监狱，2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9人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罗俊、陈广云、吴小菊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广东省女子监狱。陈红娥，女，40多岁，新学员，2016年2月失踪，后间接得知被送往广州三水洗脑班，至今两年没有任何消息。2017年5月20日下午，广东珠海和中山潭州镇17名法轮功学员在林永旭家被警察绑架， 目前林永旭、李素娟、卢建文、刘定松等人被非法关押。
徐秀娟做好人被关牢房，乡亲们签名营救。秦皇岛海港区北港镇木作峪村徐秀娟2017年6月7日突然被20多名警察带走，家也被抄了，把人带走的时候还被带着手铐脚镣，真是吓坏了一家人的亲朋好友及左邻右舍。徐秀娟被非法关押在秦皇岛看守所已经八个多月，导致身体不正常，血压达200多，看守所不积极与家人联系解决，还上铐子迫害他。构陷徐秀娟的所谓案子目前已经到了海港区法院刑一庭，这样努力做好人的人怎么突然莫名其妙的就被警察绑走了呢？乡亲们纷纷按手印签名为徐秀娟说句公道话，她是好人，她是冤枉的。徐秀娟练法轮功之前一身病，严重的腰腿风湿，夜盲眼，在家里三天两头的打架，做生意也是斤斤计较的不饶人。徐秀娟练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不但病一下好了，也不吵嘴打架了，做买卖有几次收了假钱，告诉家人要把假钱销毁了，咱不能给别人带来损失再坑害他人。所谓起诉书说徐秀娟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这个罪名用在徐秀娟身上，用在一个平民百姓头上，不仅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荒唐的。难道这个法律是纸糊的豆腐渣做的？徐秀娟是一名最普通的家庭妇女，都没出过远门，一辈子在乡村种地的农民，一个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心地善良的人，他用什么破坏了国家的法律实施？他让国家的哪部法律实施不下去了？十多年来，中共江泽民犯罪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一直滥用刑法300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冤判法轮功学员，这才真正是在破坏法律实施。
严正声明，本周9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3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一次不寻常的车祸结案。文：辽宁陈郊老农。我是辽宁某地陈郊的一个农民，今年70来岁，我与30几岁的儿子母子俩相依为命。儿子从小就患有癫痫性精神病，30多年他不能下地干活，从小也没怎么念书，我老得看着他，走哪儿把他带到哪儿，因为他经常摔倒犯病，一直没有治好，生活艰难。我就这一个孩子，38岁了还成不了家，为了谋生，买了一个小凉块电动车，拉人挣点钱，出车时我得经常跟着他，怕他犯病出事儿。2015年10月2日因有事让儿子自己出车，一场意外事故发生了。在早8点多，儿子开车将另一个小三轮摩托车给撞翻了。我闻讯后立刻打车到现场一看，惊呆了，被撞的是两位80多岁的老人，已经不省人事，昏死过去。我想儿子这回可是摊事儿了。报警后在围观者的帮助下，立刻将两位老人送医院抢救。到市中心医院抢救室已是10点多了。诊断结果，一位是粉碎性骨折，一位是脑后出血。那位粉碎性骨折的伤者还没醒过来，他80岁的妻子和另一位妇女赶到。这两家人都是练法轮功的，他们一到就齐声对着伤者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喊了2次，老人就醒过来了。他老伴儿进屋先安慰我，让我不要着急，说：“我们有师父救他，我带钱来了，不用你负责费用。”我心想，哪有这样的老太太，不责怪我还自己带钱来。老人醒后第一句话就是要求回家不住院。 护士说，这么长时间救不醒你，赶快办住院手续，全面检查。就现在照下来看，很多骨头已碎，有不少已折断，得用仪器一个星期给你骨头对接上，再一个星期用药等等给你治，能不能全接上恢复原样还难说，何况你脑袋和别处是否有问题，为什么那么长时间就你醒不过来，医院不同意你回家。老人提出，我得回家，因为你们救不了我。护士回医疗室，又回来问他多大岁数了，他说84岁。护士一声没吭，又回去问医生，回来就说你可以回家了。他把要给老人用的东西全拿走了。其实他们是因他年龄大又伤得重，没把握救他了，同意他回家了。另一位老人第二天也出院了。我心想，不住院怎么办？这么大岁数了，老人是不是被撞傻了？就和儿子跟着去了他家。老人对我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入过党团队没有？入过都退了吧。他们老两口都告诉我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个字，经常念，退出邪党组织可以保平安。老人说，我们的事你们不用管了，回家去吧，今后一定要多注意，我们不找你们麻烦，你们也不用来了。第二天我们母子俩和小叔子一起又去看望老人，问他有什么要求没有，交通队处理完了就不好办了。他们夫妻一致说，你们不要再来了，我们绝不找你们的麻烦，一切由我们自己负担，交通队处理结案时我们会负责任的，你们不用担心。我流着眼泪说，练法轮功这么好，不然这老人要住院治疗我可怎么办呢？这个车还是为了儿子的生活出路借钱买的。交通队10月13日处理这件事时，我和我儿子去了，心想不知怎么处理，心里没底，这种事情也没听说过。别人说不住院更不好办，要多少钱都要现金，不给不答应怎么办？万没想到，两家伤者的儿子都表示对方不是有意撞车，不要处理司机，说是父亲嘱咐了，一切费用自己负担，我们是练法轮功的，不给对方增加负担麻烦。交通队的人也愣住了，说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处理过交通事故，都是责任者请求减轻处理少花钱，这个被撞者年龄这么大，伤又这么重，却要求不处理司机，一分钱不要，一切自己负担，一次会议就结案，还没碰到过，练法轮功的人真了不起。记得车祸发生后，亲属邻居都说，这回可够你们娘俩呛，家属不答应可怎么办？这两老人住起医院不出来怎么办？不住院很要钱怎么办？后来交通队是按照两老人的要求，没有惩处司机，一切费用都由伤者自负而结案的。亲朋们听了连连说，现在还有这样的事，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两位老人在没住院、没打针、没吃药、没有任何医疗的情况下都康复了。在事实面前，我由衷地相信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神奇。通过这件事情，我的小叔子退了党，我退了团，亲属和邻居也都三退了。现在我们一大家子人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儿子天天默念这9字偈言，癫痫病至今半年多一次也没犯过，他好几次对我说，咱们也练法轮功吧。
黑龙江七台河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和平接连遭恶报。张和平，男，七台河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在任期间主管迫害法轮功。2007年张和平遭恶报，被免去七台河市公安局副局长职务。近年来，张和平又连遭恶报，得肺癌，近期又发现舌癌，真是痛不欲生。张和平在1999年以后，紧跟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直接布控、唆使，并多次指挥抓捕、迫害、勒索法轮功学员，迫害得很惨烈。张和平曾经亲自指挥并参与对100多名法轮功学员迫害，利用各种手段，其中包括各种毒刑、电刑、被扣上大挂等酷刑，逼迫学员转化，使法轮功学员的肉体与精神每分每秒都在承受煎熬。经过几天几夜的痛苦折磨后，再把他们送到看守所继续迫害。张和平在任期间，使七台河市法轮功学员遭到非法拘禁迫害 约有583人次，其中23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然而，善恶有报，多行不义必自毙。2007年，在七台河市治理小煤矿斯挖盗采时，张和平因私自给小煤矿主通风报信，遭恶报，被免去七台河市公安局副局长职务。近年来，张和平又继续遭恶报，得了肺癌、舌癌。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正念破除迫害中养成的迫害性思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本文所说的迫害性思维，是指习惯性的首先往遭受迫害上想的一种思想模式。初期它只是一种条件反射，渐渐形成了比较定型的模式，也就是一种习惯性的思维了。这种思维模式的形成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内在的因素是以怕心为主的种种人心，他们以维护自我的私利为总根源。外在的因素则是旧势力通过18年来的迫害强加给大法弟子的一种观念，邪恶物质。内在因素往人的大脑上反映的想法是怕，旧势力强加的外在因素反映到大脑上的想法是叫你怕，直接的念头和感觉都是一个怕。无论是内在的和外在的因素，无论是怕或叫你怕，都不是大法弟子真正的自己，都是应该通过正念分清这个假我，坚决排斥和彻底否定的。先把常见的迫害性思维举例如下，并结合听说过的情况和自身的体会，交流一下正念破除这些思维的思路。常见的迫害性思维还有很多，这里只是抛砖引玉，请大家举一反三，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迫害性思维，真相资料是邪恶判刑迫害的证据，资料越多，判刑越重。正念破除，讲真相是师父让做的三件事之一，神圣无比。真相资料是大法弟子救人的好帮手，他们在宇宙中金光闪闪，正能量很强，是邪恶害怕的，它本身就具有镇邪灭乱的威力。它不但不是旧势力迫害的借口，相反，它是大法弟子威德的体现。一旦被非法抓捕后，千万不要围绕资料多少、判刑多少年想问题，自己无形中承认了迫害的发生。我是郊县一个男同修，被邪恶绑架后，抄走不少真相资料，知情的同修们因此为他担心，但该同修正念很强，排斥迫害性思维，排斥对真相资料一切负面的想法，智慧地回答邪恶关于资料的问题，一个月后正念闯出黑窝。还有一例，也是我市郊县的一个女同修，在发真相资料时被邪恶绑架，当时她的包里还有没发完的资料，在邪恶绑架她时，她发出一念，不让邪恶翻到包里的东西，那是救人用的，家里的资料也不许邪恶动。就这样，邪恶真的没有翻到她包里的东西。非法抄家时，其他屋子都搜了，只有做资料的屋子没进去。迫害性思维，资料点是邪恶的眼中钉，不安全。正念破除，讲真相是师父让做的三件事之一，神圣无比。资料点在宇宙中也是金光闪闪，威德巨大，是邪恶最害怕的。邪恶的最终目的是想毁灭众生，而资料点是做真相救人的。当然，资料点是他重点破坏的目标，
但同时资料点更是师父法身和正身重点保护的目标。只要大法弟子平时注意排斥怕心、干事心、显示心、欢喜心等等人心，只要资料点同修和取资料的同修都能按照相关安全要求做好，资料点的安全是完全有保障的，也不要有资料点在安全上特殊的想法。迫害性思维，从黑窝里闯出来，威德大，修得高。正念破除，黑窝是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场所，在那里失去正常的学法练功环境，被大量灌输邪恶理论和邪物观点，再把人的生存环境压迫到生理极限，要保持清醒和正念是很难的。因此从里面出来后，有些人长期处于邪物状态，有的走入其他宗教。一句话，黑窝是旧势力安排的一个极其邪恶的毁人的地方。即使能在黑窝里始终不向邪恶妥协，能正念闯出，也不可能因此而修多高。我认识一个在黑窝里12年没向邪恶妥协的女同修，她说起在黑窝里的那些年，其实根本就没有真正实修，当然也就谈不上在法上的提高。很多的坚守其实都是未思的，走出黑窝后有了正常的修炼环境，才真正从原来的个人修炼步入正法修炼，这才是大法弟子修炼的正路和坦途。迫害性思维，做真相数量和次数越多，被抓捕迫害的可能性越大。正念破除，讲真相是师父让做的3件事之一，神圣无比。做真相本身跟迫害发生没有任何关系，相反，真相做得好，明白真相的人多，清除邪恶快的地区才是迫害案例发生少的地区。讲真相就被迫害，完全是一种旧势力强加的一种谬论。讲真相本身不会引起迫害，被钻空子的真正原因是人心。师父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摘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我认识这样一个老年女同修，从黑窝出来后，由于怕心重，只在家里学法练功，不敢出门。练功时还得把窗帘拉上才放心，做真相的事什么都没有。后来这个同修出现严重病业状态，动了大手术，此后只能卧床。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大法弟子承受着那么大的压力，你只要放弃修炼，邪恶就给你一个正常的日子过，你不放弃修炼，你就得承受着迫害，甚至是更严酷的迫害。邪恶迫害的借口除去人心没有别的，不是这样的人心就是那样的人心。迫害性思维，在黑窝里被迫害致死是最严重的迫害。正念破除，这是一种非常隐蔽的迫害性思维，也是应该引起重视的。这种思维的最大危害在于给在黑窝里向邪恶妥协找借口。邪恶把大法弟子非法关押迫害的主要目的，不是把大法弟子迫害致死，而是通过洗脑和高压逼迫转化。其实被迫害致死的同修都圆满了。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神都在管，大法弟子早走晚走都是圆满。而真正被迫害最厉害的是那些在邪恶的压力下被转化和邪悟的人，因为他们如果不能清醒过来并弥补过错，就将面临生命全部被淘汰的危险。迫害性思维，敏感日不安全，小心点。正念破除，敏感日是谁的敏感日？是邪恶的敏感日。邪恶为什么把它看成敏感日？因为邪恶作恶多端，恶贯满盈，末日在即。旧势力和共产邪灵怕被彻底清除，中共政权怕倒台，大法弟子没什么可敏感的，平平常常，该做什么做什么。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大家不要害怕，任何事情都要堂堂正正的，是邪恶在害怕。迫害性思维，北京是邪恶的中心，邪恶多，不安全。正念破除，北京是邪恶的中心，邪恶多，这是事实。 但北京同时也是师父和正神加持的中心，也是全世界大法弟子正念除恶的重点。师父在北京办班最多，到过北京许多地方，为了破除这个邪恶中心，日后为北京大法弟子开创正法修炼环境，师父早已布下了强大的能量场。北京有众多的大法弟子，只要大法弟子正念正行，安全上与其他地区没有什么不同，完全有保障。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营救同修中见证大法的神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22日。我深深地知道，在营救同修这条路上走得很艰难，路虽窄又艰险，但只要大法弟子多学法，放下人心，放下生死，众神就会加持，师父就为我们开道。师父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你们也没有想过，他们曾经是多伟大的一个生命，冒着这么大的险恶，一头扎进来，下到这么险恶的地方来，就这本身都值得你们去救度他们，把他拉出来。我听到同修被绑架后，主动走出来和家属一起营救，这是我第一次参与这个项目，也是我弟第一次请律师。公安因为素江之事把同修绑架投进看守所，至今已有一年，上个月被非法庭审，我们请律师申请20来人去旁听，但当地法院伙同610百般刁难，威胁律师，恐吓家属，最后只允许2位家属去旁听，这2个名额中却没有接的丈夫 C。 一，我顺利坐进旁听席，非法开庭前一天，我们几个参与营救的同修一起和律师进餐，在饭桌上，律师给我们讲了申请名额时遭受的威胁和恐吓，你们当地的法院和610太邪恶了，竟然连接的丈夫都不让去旁听，看得出律师已经尽力，满脸挂着遗憾。等律师说完后，我对律师说，明天你带我进法庭，我跟在你身后帮你提包。律师说，进去有多道关卡，很多证件需要查，顺利进去的可能性不大。我听后马上在心里否定这种迫害，我是主佛的弟子，我是来救你们的，你们不得用任何形式阻止我进法庭正念除恶，救度有缘人。第二天非法开庭前，法院把声势搞得很大，气氛很紧张，连路人都觉得有点害怕。我和 C 来到法院门前，我站在法院保安亭门口，对着把守的6位保安发出强大的正念，你们不能阻挡我入内。半个小时后见到了律师，律师和保安用手比划着说了句，这些都是家属。保安让进去旁听的人手持身份证和旁听证，我毫不犹豫的第一个先进，保安拿着我的身份证对着电脑，然后对着我本人一直在验证，接着让我把旁听证给他们。我看到他们打开旁听证，对着身份证，看看是否2处的名字一致，这个过程持续了5-6分钟，6个保安轮着来回重复这些过程。那时我只感觉整个场被能量包围着，他们只是走这个形式，却没有自己的思想。因为我给他们的身份证并不是我本人，而旁听证和身份证的名字也是不同的，我的长相和身份证的那个人也是大不相同，但是他们6个人竟然都没有发现。当听到一个工作人员说可以进去了时，我顿时流泪了，我深深地感觉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后面的2道关卡和1道关卡一样，验证身份和旁听证，用仪器搜身，3道关卡他们都没有发现什么。我顺利地进入了法院法庭，等着律师，等着被迫害的同修，静静地坐在旁听席上发着正念。当律师进到法庭，看到我静坐在旁听席时，脸上露出了微笑，我知道他此时的心理。在法轮大法弟子身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二，所着的电梯打开，见到了法官。非法庭审下来， 法院没有直接做出裁决。之后的日子里，我和同修 C 不断地奔走法院和公安局要人，但法官一直避着不愿意接见。有一次，我和 C 还有律师一大早就来到法院，律师给法官打了个电话，没说上几句就被法官挂了。我们就在法院大厅等着，我让律师协助我们，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见到负责这个案件的法官。律师很配合我们，静静地和我们坐在法院的长椅上，时不时地跟大厅里的保安说，让他转告，我们一直在等法官。一个半小时后，仍然没有什么动静。突然，我看到大厅里挂着的大钟，比实际时间快了一个小时。我想，偌大一个法院，怎么连时间错了都不理呢？我想，这不是无缘无故的。我马上想到了师父在《红银三唤醒》中讲的，讲真相我救人急。我觉得不能这么等下去，抓紧做点什么。我一人起身朝电梯那头走去，电梯前有一个保安把守着，外人进入都要他同意，然后用遥控开电梯门，而工作人员则要电磁卡开电梯门。我走到后让保安给我开电梯，保安向我表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法官不愿接见，然后让我还是坐在那头去等吧。我这时没有听他的指挥，老老实实坐那儿。我对着他发正念，请求师父让我上去见法官。这时突然来了一个半常人似的律师，和看守电梯的保安谈话。我顺势按了一下电梯，保安没看见我这个举动，叮，电梯开门了。我一脚跨进去，在电梯内我又一次流泪，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啊，我只是有这个愿望，师父就给我做了。我上到同修告诉我的楼层，一间间询问，一间间找负责这个案件的法官，最后我找着法官了。我和他讲了同修是公认的善良人，还讲了责任终身制，他表示出很无奈，但我相信他在这件事情上还是会去思考。和法官讲了真相后，我下到一楼大厅，此时看到家属和律师仍然坐在长椅上。当律师见到我从电梯出来，远远地向我挥着手，又一次向我投来发自内心的笑容。三，律师说是李大师在做。我和 C 接同修也只是见过几次面，接被非法拘留期间不让家属会见， C 一年内都未曾见到接。我决定陪 C 去看守所的前一天发出强大的正念，绝不允许旧势力用任何形式阻挡我和同修接见面。同修不是犯人，谁阻挡谁犯罪。律师和家属先来到看守所，自己单独在看守所里会见同修。那天因为临时有事，我半小时后才到达。到达看守所后，我让家属和我一起进去见同修。家属很无奈地说，那是不可能的啊，他们不会让你见。我只说了一句，你连提都不要提见面，这个愿望都没有，那肯定就很难见着了。随后我自己一人朝铁门处走去，边走边发正念，所有的人及电子眼设备都看不到我，请众生摆好自己的位置，不要对大法弟子犯罪。那个时候似乎真的没有人看到我的存在。我来到第一道铁门，我就让保安给我开门，保安乖乖的就给我打开铁门，之后每道铁门都为我敞开，共经过四道铁门。我来到了律师会见同修的房间， J 和律师两人看到我时都非常的惊讶，律师向我双手合十，不时地重复着，你是怎么进来的，然后哈哈哈的大笑起来。那时看到律师笑得那么开心，可爱极了，就像个小孩。我抓紧和同修在法上交流，让同修在里面不要害怕，告诉他现在的形势。同修表示以后会做好。和同修说完话后，我又从四道铁门走了出来，狱警们看到我的背影才缓过来，然后像在热锅里的蚂蚁到处乱撞，大声地向外面的家属问，那个人，他们指我，到底是谁？ C 不回答他们的问话，狱警问不出话来，就恐吓家属，恐吓律师，还要把律师证扣下，并说以后都不会给这个律师会见同修了。家属义正辞严地对他们说，你们谁敢扣押律师证，谁敢行恶，我就曝光到国际网，曝光到明慧网上去。狱警声音颤抖地说，不要曝光，不要曝光，你帮我问问那个人，指我进去有没有给我们录像，有没有给我们拍照。同修正念的一句话解体了狱警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 律师会见完后和同修C说，你告诉你的兄弟，我太佩服他了，太崇拜他了，他真的打破了历史记录。同修C说，是神让他见到黑窝中的同修。律师说，对对对，是李大师在做。同修过后跟我说，在这一年里一直都很害怕，很被动的营救，但是那天我才真正感觉到那个怕什么也不是。结语，在营救中不要执着被迫害同修和家属的状态如何，只要他们敢走出来配合我们一起营救，剩下的舞台就是我们的了。因为师父成就的是每一个人，我们是主佛的弟子，因为我们是修神的，我们的存在就是在证实大法，证实神的存在。在救人的这条路上，完全可以运用神通，心有多纯，威力就多大。在营救过程中，如果没有师父的加持，没有同修发正念，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不离的文章，不是单纯的运用法律，而是在反迫害中走向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26日。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大法弟子在反迫害中运用法律，与常人的反迫害中运用法律有一些重大的不同。因为大法弟子遭到迫害，有另外空间根本的原因，也就是旧势力因素利用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操纵和控制人间的610人员、警察、检察官、法官等等迫害大法弟子。所以大法弟子通过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是制止迫害的根本手段，也是使世人获得救度、走出旧势力因素附体的障碍，从而能够明白大法真相、敬仰大法，从而获得救度的途径。这是只有大法弟子能做的，这是神的事。由此决定了大法弟子在反迫害中运用法律，与常人在反迫害中运用法律存在很大的不同。作为常人运用法律反迫害，维护合法权利，只是在求助于法律，以法律来拯救自己，维护合法权利。当然，也有一些抱有法治理想、关心民族前途等等的仁人志士，其带有完善法律、完善国家制度的因素，但也都是在利用法律维护当事人或者自己的合法权利，从中同时追求完善法治的目的。大法弟子不是运用法律来拯救自己，而是在运用法律中拯救公检法司等各方面世人。中国古人说，土法不足以自行，如果没有一个正常的执法群体，任何法律都会被滥用。而共产邪党通过几十年的经营，已经彻底败坏了法律职业群体，尤其公检法司、官方法律职业群体人员的心灵，使他们认为法律本来就只是党的意志，所以在党要镇压法轮功的时候，他们马上把真正的法律条款丢在脑后，把610的意志当成了法律。正是由于中国的官方执法群体已经败坏到了这种程度，所以对法轮功的迫害才能出现，才能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大法弟子想要运用法律来拯救自己，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因为缺少能够公正执法、维护大法弟子合法权益的公检法司人员。大法弟子在反迫害中所做的，是在拯救公检法司等各方面世人。拯救的方法，一方面是讲法律，说明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实，同时说明信仰合法、迫害有罪的法律结论。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发正念清除破坏人类社会、控制世人迫害大法的魔的因素。在这些因素被清除了之后，公检法司等世人恢复正常了，得救了，大法弟子自然也就被无罪释放了。所以随着大法弟子反迫害走到了运用法律消除迫害的阶段，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就应当更加清楚。 大法弟子应当明确自己运用法律反迫害中与常人运用法律反迫害的区别，不在无意中混同于人，而是真正走向神。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